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3月2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斯兰国组织声称伦敦袭击者是这个组织的人。美国收紧签发签证的筛选工作。另外，美国历任总统都希望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安插忠于自己和本党理念的人。那么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在涉及行政当局的诉讼中，美国政府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胜诉率近年来呈现持续下滑的趋势，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稍后我们有记者的分析报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节目的开始是两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对自己阵营的共和党议员们表示，如果他们星期五不投票支持新的医保法，他就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的问题。川普在竞选时承诺要废除和取代前总统奥巴马的平价医保法。经过了一天的谈判之后，星期四晚上仍然不清楚是否有足够的共和党议员支持来通过长期承诺的医保法。川普总统利用自己的谈判技能，但是没有能够赢得保守的众议院自由党团的支持，而且还疏远了一些担心他们政治未来的温和派。众议院自由党团由一些政治保守的众议员组成，他们的反对使得议案无法得到通过所需要的票数。他们认为川普和众议院议长瑞恩的提案保留了太多奥巴马医改的重要规定，而违反了有限政府的原则。伦敦警方已经确认，在议会大厦附近杀死4人的袭击者为一名皈依伊斯兰教的英国男子，他的名字叫哈里德·马苏德。这个人曾经拥有枪支和其他的指控，而有长期的犯罪记录。极端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声称52岁的马苏德是他们的一名战士，他的所作所为是为响应该组织的号召，打击美国和与美国并肩打击伊斯兰国的国家的平民和军队。马苏德从未被判定犯有恐怖主义罪行，但是英国安全官员说，他过去曾因当局出于对暴力极端主义的担心而受到调查。当局说，他们相信马苏德星期三是独自行动，在跨越泰晤士河直通英国医院大厦的威斯敏斯特大桥上驾车冲撞行人，并且用他租来的汽车冲进大门，刺死一名试图阻止他的警察。马苏德后来被武装警察击毙。与大多数近年来参与了欧洲惊人的恐怖袭击的伊斯兰袭击者相比，已经丧命的肇事凶手年龄比较大，他一直是一名英语教师，酷爱健身运动。虽然伊斯兰国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但是在网站上发表的声明并没有暗示该组织计划或者是执行了袭击行动。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表示，美国的政策是击垮摧毁伊斯兰国组织，但是如果盟国不致力于提供足够的资金和资源，这个目标就无法实现。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次多国外长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找出新的办法来扩大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并为击败这一组织那一天做准备。蒂勒森国务卿在讲话的时候明确说明，目标是彻底击败伊斯兰国这一恐怖组织。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艰苦作战取得的胜利，让总体形势转为对我们的联盟有利了。但是我们必须加紧努力，在下一阶段的反伊斯兰国战斗中成功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光是让伊斯兰国的形势和影响力减弱并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要彻底打败伊斯兰国。我承认中东有很多紧迫的挑战，然而击败伊斯兰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首要目标。
蒂勒森表示，这个星期聚集在华盛顿的来自六十 28个国家和组织的代表都决心彻底打败伊斯兰国，多国联盟齐心合力要阻止伊斯兰国再起，遏制其征服世界的野心。
美国国务院要求世界各地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确认在申请签证时应该受到额外审查的某些群体。这个指令还指示美国海外机构审查涉嫌与恐怖分子有关或者曾在伊斯兰国组织控制地区的签证申请人的社交媒体账户。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发出的外交电报指示各大使馆召集安全和情报工作组，以确定需要加强审查的申请人的标准清单。即使申请人有资格获得签证，那些被认定为符合条件的人也需要额外的审查，并有可能遭到拒绝。这是外国人进入美国受到极严审查的第一个例证，是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做出的承诺。根据3月10号到3月17号期间发出的四条电报，大使馆官员现在必须审查更多的签证申请人，以确定他们是否对美国构成安全隐患。路透社首先报道的这一消息很快引起了人权团体和其他人的批评，他们指责川普通过禁止六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旅客入境的旅游限令歧视穆斯林，这一限令目前暂未实施。国际特赦组织星期四呼吁国务院公开这一签证的审查规定。该组织在写给蒂勒森的信中说，这些措施给基于国籍和宗教的歧视开了许可证。信中说，审查社交媒体账户以及在入境美国的时候要提供社交账户密码的要求，对个人隐私和言论自由带来重大的影响。另外，俄罗斯是否影响了2016年的美国大选，以及俄方与川普的竞选团队是否有联系，已经是一个两极化并且是充满争议的问题。而且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做出的前所未有的举动，给这一问题增添了更多的政治色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的报道。
What I've read
我看到的让我觉得不安，也应该会让总统觉得困扰。
让这位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感到不安的是，川普过渡团队的官员，可能也包括新上任的总统本人的通讯内容，都在美国情报机构合法的监控之内。努内斯走出了极为不寻常的一步，亲自将有关情况告知了川普总统。
总统本人和其他过渡团队成员都明确地出现在情报报告中，报告最终将送交白宫及所有相关机构。
努内斯表示，这些通讯信息与针对俄罗斯是否影响2016年大选，或者俄罗斯是否与川普竞选团队成员有关联所进行的调查无关。但努内斯担心情报机构官员会不恰当地处理有关身份和通讯内容的信息。两天之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透露，确有针对俄罗斯与川普竞选团队官员进行了调查，并且反驳了川普在推特上发出的有关其前任奥巴马在去年大选期间窃听川普大厦的指称。
我没有获得支持那些推文的信息。
努内斯说，川普在推文中所说有可能是正确的。川普曾被问及是否觉得他的说法会被证实。
我感觉会，我必须要告诉你，我有这种感觉。事实是，他们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我非常欣慰。
努内斯的举动让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中高层的民主党籍成员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产生严重质疑。
主席要明确自己的身份，他究竟是负责对包括有关川普竞选与俄罗斯人存在潜在关联这一指称进行独立调查的委员会主席，还是要当白宫的代理人？
此外还出现了其他担忧，其中包括情报部门将如何处理那些偶然获得的信息，也就是没有获得明确授权而搜集到的信息。圣母大学专家迈克尔·德什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款 有关情报搜集流程的规定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胡佛吸尘器，将大量的材料吸入其中，包括涉及美国公民的材料。我不知道国家安全局的有关程序是否非常有效。
诺内斯没有表示他如何获得了情报报告，他期望在周五前能有更多报告。有关此事的所有来龙去脉将在情报委员会下周一举行的听证会上揭晓。美国之音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参议院资深民主党人查克·舒默星期四表示，在星期四最后一天的任命听证会上，他将反对川普总统挑选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在参议院就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尼尔·戈萨奇举行的最后一天任命听证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舒默参议员表示，戈萨奇没有能够说服我他会成为独立于川普的人选。这位参议员指责戈萨奇拥有根深蒂固的保守派意识形态。舒默表示，共和党人为了戈萨奇任命通过必须要获得60票的支持，否则他们就需要更换人选。民主党参议员鲍勃卡西跟舒默参议员一样，也表示反对任命戈萨奇。他说，对戈萨奇法官顽固限制性的司法哲学深感忧虑。共和党领导人需要确保至少八位民主党人投票支持，才能通过对戈萨奇的任命，否则他们将需要启动所谓的核选项来改变规则，允许对戈萨奇的任命只需要简单多数投票即可通过。星期四之后，在经过对戈萨奇一周的询问过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将投票决定是否把任命交付参议院全体表决。那么美国历任总统都希望在其中，在这个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组成上安插忠实于自己和本党理念的人，以提高政府的胜诉率。但是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在涉及行政当局的诉讼当中，美国政府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胜诉率近年来呈现出持续下滑的趋势。那么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川普任内是否会扭转这个局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提出的标志性口号之一是赢赢赢，这个态度也体现在他处理涉及政府的每一起诉讼上。例如，他为了落实他颁布的旅行禁令和推翻奥巴马医保，不仅对有关法令进行修改，而且保持愿意谈判的态度，以确保有关诉讼一旦上达联邦最高法院，能够顺利地通过联邦宪法的审查。除此之外，川普还提名与其理念相近的保守派联邦法官戈萨奇接替已故的斯卡利亚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政府胜诉不仅有利于推动现任总统的议程，也将对美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终身制的，而且法庭具有解释宪法的权利。但是川普做出的上述努力是否会增加政府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胜诉率呢？众所周知，联邦最高法院一旦作出判决，将对全美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赢得诉讼对诉讼方极为重要。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埃伯斯坦等人对1932年到2015年期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涉及行政当局的3778起诉讼进行了研究，并在今年初公布了研究结果。埃伯斯坦教授介绍说，从罗斯福到奥巴马的历任政府赢得了所有诉讼的三分之二，但是自从里根总统以来，历任政府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胜诉率呈现出持续下滑的趋势。里根为75%，老布什为70%，克林顿为63%，小布什为60%。在研究覆盖的历任政府中，奥巴马政府的胜诉率最低，仅为50.5%。埃伯斯坦教授说，
我们发现总体上说，有关总统在联邦最高法院通常肯定会赢的普遍看法是对的， 但是我们也观察到，自里根总统以来，总统的胜诉率出现了下滑的趋势。他们当中每一位都较比以前更差一些。奥巴马总统是自罗斯福总统以来，甚至有可能是自1800年代以来，在胜诉率的记录方面最差的一位。
一些专家认为，总统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胜诉率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在行政、国会和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当中，行政当局不断扩充联邦权力，势必引起联邦最高法院的警觉和反弹，这在奥巴马任内尤为明显。华盛顿市智库卡托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伊利亚·夏皮罗指出，奥巴马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记录之所以差，是因为他把联邦权力，特别是检控裁量权视为无限的，并且不顾国会的反对，赋予自身制定立法议程的能力。夏皮罗说
：“His legal team have had a very expansive, a very broad view of federal power that breaks with precedent.”
奥巴马的法律团队打破了过去的先例，认为联邦政府拥有广泛的权力，这体现在刑事起诉、环境法规以及税法等众多不同方面，而非单一特定领域。正是因为司法部过于看重联邦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导致联邦政府在奥巴马第二届任期内因为各种原因被个人、州甚至众议院起诉。
据夏皮罗介绍，在2015年到2016年的庭审期，奥巴马政府赢了13起诉讼，输了14起诉讼，其中10起诉讼他们未得到任何大法官的投票赞同。每年有近10000起案件经过上诉到达联邦最高法院，但是法庭同意审理的不超过100起案子。如果政府以某一案件极为重要和紧迫为由提请联邦最高法院审理，法庭很有可能会予以考虑，但这不足以成为他赢得诉讼的理由。乔治亚州埃默里大学法学院教授乔纳森·纳什指出，如果要赢得诉讼，代表川普政府的法律团队就必须提出站得住脚的法律依据。纳什说
：“He's got to have his lawyers make legal arguments that are going to be convincing to the justices on the Supreme Court。”
川普必须让他的律师在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令大法官们信服的法律论据。这可能要需要他们说明为什么政府一方胜诉对美国政府、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非常重要，但这些论据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
纳什教授认为，由于川普刚刚走马上任，很难预料他的胜诉率会如何。不过，戈萨奇确认后的法庭格局将有利于川普政府，因为肯尼迪大法官虽然是摇摆票，但他是由共和党总统里根任命的，仍然被看作是有保守派倾向的大法官。迄今为止，川普总统基本上是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争端。一些专家提出，在履行禁令的问题上，他没有无视法官的暂停令，体现了他对独立的司法机构的尊重。但是这并不排除他未来通过行政命令单方面达成其议程的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正在展开一项雄心勃勃扩建破冰船队的计划，以应对北极地区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挑战。极地航运技术的领先者芬兰称，愿意帮助美国加快破冰船研发的速度，降低制造费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2017年3月17日，在美国西部海港城市西雅图，一艘船体宛如橄榄球的万吨巨轮，在导航艇的引导下徐徐靠港，许多人前来码头迎接，跟分别了3个多月的船员亲属们问候拥抱，庆祝和庆幸这艘海警船能安全返航。极地之星长399英尺，是世界上船体最大的破冰船之一，还拥有75000马力的燃气涡轮动力装置，能冲破21英尺厚的冰面。可是极地之星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帅气，在起航前往南极洲之前，这艘年龄40年的老船经过了一次大修，包括关键的发电装置的维修。 不幸的是，在这次107天的南极之行当中，他还是多次遇到了各种机械和工程故障。极地之星号破冰船在1970年代建成，现在已经早已超过了设计使用年限，但它是美国海警队唯一一艘重型破冰船。无论是每年一度去南极洲为美国的南极考察船提供补给，还是到北极执行越来越频繁的使命，美国海警队还得依靠这艘老船继续发挥余热。由于极地破冰任务日益繁重，美国海警队决定在未来10年中建造3艘重型破冰船和3艘中型破冰船。海警队司令楚孔夫特上将3月16号对美国之音说，这项任重道远的造船旅程已经开跑。
大约一个半星期前，我们把这项造船计划的研究合同授予了5家造船厂。他们一开始会先看看市面上有没有现成的，可能只需要做些修改的设计。
美国的造船厂上一次制造破冰船是在1970年代末。世界破冰船制造大国芬兰驻美国大使馆的武官帕科托瓦里准将说，美国造船厂在隔了几十年之后重新制造破冰船，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美国40年来没有建造过一艘破冰船，这是一项困难的技术。即使是金属弯制这一道工序，造破冰船也跟造其他船不同。
难度大意味着成本高，制造时间长。美国国会研究部2016年11月的一份报告预计，海警队新造第一艘重型破冰船的造价可能高达10亿美元。海警队预计，如果第一艘重型破冰船2019年第4季度开工，它有望在4年后完工。不过民间人士认为这项预测过于乐观。另一方面，作为极地航运技术的领先者，芬兰一直在建造破冰船，在制造成本和速度方面都享有很大优势。
如果那艘破冰船在芬兰建造的话，造价会在2亿至2亿5千万美元之间。第一艘会在2年内完成，之后每1年至1年半再造出一艘，直到经费用完。
不过托瓦里并不指望美国会把破冰船的制造合同交给芬兰。他说，过去30年来芬兰一直希望帮美国制造破冰船，但是美国政府一直不愿把破冰船的合同交给外国，哪怕是美国的友邦。美国海警队司令楚孔夫特上将上星期重申了美国的立场。
我们需要尽快切割造船用的钢材，但一定会用美国的钢材，而且要在美国制造。
即便如此，托瓦里认为芬兰仍然有与美国的造船厂合作建造破冰船的空间，比方说转让技术和提供专业培训。他说，瑞典和美国是芬兰最重要的两个安全伙伴，芬兰希望帮助美国提升在极地运作的能力，确保北极地区长久和平与稳定。
所有北极国家都应该有能力在北极活动，而不是一个国家主导那个地区，这符合芬兰的利益。
俄罗斯拥有40艘破冰船，包括多艘核动力破冰船，其北极活动能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近些年来，俄罗斯还在北极圈内大力强化军事设施，引发周边国家的忧虑。与此同时，中国漠视国际法，在南中国海大规模扩张，使人们对他未来在北极的行为感到忧虑。中国距离北极遥远，但自称是一个近北极国家，近年来迅速增加在北极地区的投资。中国目前拥有2艘破冰船，第3艘破冰船预计2019年完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将首次与美国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晤。习近平主张美中之间加强战略互信。中国问题专家小布什政府时期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最近表示，如果不谈人权问题，美中关系不可能建立持久的信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 叶林的报道。
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顾问韦德宁3月22号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说，现在是美中关系的转折点。他认为现在美中之间的信任关系正在倒退。韦德宁认为，美国与中国没有深远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联系，美国决策者最担心的是中国未来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走向不明朗，而美国随时准备保护自己在东亚地区的利益，抵抗任何中国试图将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的尝试。美中关系有起有伏，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把中国定位为战略伙伴，小布什政府立刻摒弃了这一说法，一度把中国称为战略竞争者，甚至称为战略对手。韦德宁说，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做法让美方担心中国会变得更加具有进攻性。他说，
习近平主席放弃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的决定，致使人们担忧中国正在以与美国利益相抵触的方式推行自己的主张。中国在2013年底划设航空识别区，在南中国海进行大规模建设和军事化，这些做法让奥巴马政府感到十分意外，也让很多人觉得随着中国军事越来越强大，中国可能会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中国对美国公司、智库和政府网站的网络攻击也加深了这种担忧。我认为与其说美国今天是对中国的现状不信任，不如说是对中国的发展轨迹不信任。
韦德宁说，国际关系中的信任建设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漫长渐进不断变动的过程。美国和中国建立互信不是毫无希望的。去年12月，美中两国海军在南中国海通过已经建立的联络热线完成了中国交还美国潜航器的过程。韦德宁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他还说，建立互信关系需要设定合理的预期。他认为美中互信可以通过长期努力来建立，但这一关系能走多远会遇到自然的上限。习近平呼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希望美国能接受中国的崛起，但韦德宁认为这个提议还为时尚早。他说，
对美国这方来说，这个提议有问题的。首先，这个提议暗示中国和美国是东亚地区的两强，但对美国来说，这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概念模式，因为美国认为美国和这一地区的很多盟友也有大国关系，而这个提议忽视了这些盟友。
韦德宁认为，建立互信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坦诚和透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月访华期间，在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使用了中方常用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说法。批评者认为蒂勒森是在迎合习近平的新型大国关系表述。
I have seen American politicians go to Beijing and engage in what the Chinese would call 客气话。
我见过一些美国政客跑到北京去说一些客气话。美国人有时想在北京表现的比中国人更中国人，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和中国人成功打交道。这可能是为什么国务卿蒂勒森在北京用了中国人的套话，却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批评。
有关下个月的川习会，韦德宁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人权问题不是川普最常谈到的议题，而且他预计此次会谈将以经济问题为主，但是他还是建议美国总统在美中关系中不能忽略人权问题。
如果我们摒弃这些有分歧的方面，建立战略互信是很容易的，但这样一来建立起来的是什么呢？我说这会是一个很虚伪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支持人权等美国价值观，由于美国国内尤其是国会等方面的原因，这样的美中关系是不可持续的。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4月初在美国会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的访华似乎为两国领导人的顺利会晤扫清了障碍，特别是他有关美中合作的14字表述，令中国一些人觉得蒂勒森言语友善，释放善意，美中关系从此将进入战略稳定期。但是也有来自中国的学者指出， 中国其实并不放心美国，他们担心迪勒森的表述恐怕只是为进一步讨价还价营造气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迪勒森访华期间，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外长王毅会面时强调加强美中合作。他特别提到美方愿意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由于这14个字是习近平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些中国人对此感到高兴，认为川普政府已经接受了中国提出的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并认为从此之后的美中关系将进入战略稳定期。但是中国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新博星期四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中国并非对川普政府没有担心。
现在说他接受了这个提法还为时太早，我觉得他这次对华的访问呢，包括这个在这前后美方的一些动作，主要还是营造中美关系的一个气氛，让中方感觉到呢，特朗普政府不像他竞选期间对中国这么负面，他可能还是希望发展一个比较积极的合作的关系，先把这个气氛营造好了以后呢，接下来就要跟中国提条件、提要求了。这个朝鲜问题你要怎么样？贸易问题你要怎么样？你如果不答应我的要求，那这个我们的关系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特朗普政府来讲，他不在乎言辞上怎么讲，什么什么14个字啊或者什么之类，他关键最后他要拿到他这个利益上的东西，如果拿不到，他可能就要给你翻脸了，就换一种办法。
对即将到来的川习会，吴新博也没有太大的期待，他认为这只是两国建立工作关系的一次会晤而已，双方可能会交换意见。他认为美方希望通过这次元首会晤获得中国在一些问题上的让步。他说两国对会晤的期待应该是不同的。自从川普参加美国总统竞选以来，中国人对川普的态度已经经历了至少3次的起伏。从最初期待川普在总统大选当中胜出，到川普上台之后的担忧，到现在又充满希望。在竞选期间，相对于曾经在人权问题上严厉批评中国的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有些中国人更喜欢重实力而不重视人权以及民主价值观的川普。他们认为川普当选会对中国更加的友好。但是胜利当选后不久的川普随即挑战了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川普打破数十年来的美国对台湾的惯例，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直接通电话。第二，川普还对被视为美中关系基石的一中原则提出质疑。另外，川普的美国优先的经济战略以及以实力谋求和平的军事战略也让中国担忧。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一个有关美国与亚洲的研讨会上说，2月份习近平与川普通完电话之后，特别是迪勒森访华之后，川普政府的改变简直让中国感到惊喜。中国认为美国不仅承认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且也接受了习近平对美中关系的描述。美国学者对迪勒森重复中国对美中关系的描述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迪勒森引用中国对美中关系的描述犯了大错误。奥巴马任内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埃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迪勒森是在向中国妥协。
Tillerson's repeating of the Chinese phrase for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not a positive development. We actively avoided that 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对美中关系描述的字眼不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我们很努力避免使用这样的描述，因为接受中国对美中关系的描述意味着是对中国的一种迎合，意味着你希望从中国那里得到些什么。重复中国的说法，只会让中国更加觉得他们可以影响甚至改变你的方式。
他认为川普政府重复中国的表达，会让中国觉得中国可以操控川普政府。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就巴西肉制品出现质量丑闻作出回应，表示希望巴西政府予以严惩，并暂停对巴西的牛肉进口。一些中国的消费者对此也表示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周四敦促巴西严惩涉及肉类质量丑闻的企业及个人，没有就何时解除对巴西的肉类进口禁令给出时间表。
我们希望巴西政府对肉类质量问题深入调查，严惩违规企业和个人，及时向中方通报进展情况，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对中国出口的牛肉质量的安全。
中国商务部在官方回应中证实，已经暂停了所有来自巴西的肉类进口。
作为巴西肉类的最大进口国，我们对巴西肉类出现质量问题表示高度关切。中国政府的主管部门已及时采取临时性的措施，暂停从巴西进口牛肉。
中国一些最大的食品供应商已经将巴西的牛肉和禽类下架。在巴西一些质量检查人员被控收取贿赂以及允许变质食物出售后，包括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家也禁止了从巴西进口相关产品。一些中国消费者周四表示，他们对食用肉类，特别是进口肉类感到担忧。
我就肯定会拒绝了，不会再购买国外的牛肉，这很正常的。更有也相对来说，对国内的牛肉消费这一层担心相对来说少一点，因为现在国内的检验这一块儿，他们工作也是做的还是蛮到位的。
有消费者说，现在对商店里出售的食物有点不敢吃。
听到这个事情好像是蛮一点震惊的，一般我们也没考虑了那么多，感觉到店里面消费嘛，总是感觉好像都是有保证的嘛，保障的对吧？现在这样子的话，也有点不敢吃。
巴西是中国最大的牛肉供应国，去年上半年，中国从巴西进口的牛肉量约占进口牛肉总量的31%。VOA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与技术十分的成熟，能够轻易的钳制国内的言论，而这也导致了其他专制国家的效法。比如巴基斯坦就从中国引进这样的做法来钳制巴基斯坦人民的自由，甚至接着输出到其他的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就这个话题接受访谈的录音。
就我们今天在这个美国智库叫做民主基金会里面呢举办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的名字叫做互联网治理与新闻的未来。那么在会中呢，他们就提出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叫做数位时代的媒体发展。那么这个报告里面提出了很多互联网从以前到现在的种种的演变啊。那么还有当然讲到是说，这个从以前中国对互联网没有那么厉害的技术的时候，到现在不管是中国或者其他伊朗这样的国家，都有这个技术能够来完完全全的掌控互联网。那么因此呢，现场很多的专家就认为说，今天可能是新闻媒体或者是公民社会，他们可能都受到互联网的钳制，没有办法对外界来发声。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现场的一个嘉宾呢，他的名字叫做沙纳沙里，他是这个叫全球之声这个电台的编辑。那他本身是巴基斯坦出来的，那么他在报道巴基斯坦的新闻当中呢，他有发现这个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巴基斯坦的政府呢，其实从中国政府方面学到了审查的制度跟这个技术，那么还很担心这样会对未来的世界各国呢造成不好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
他们并不将中国的技术视为对抗西方的技术，但他们的确观察中国审查以及监视的手段，尤其是审查。巴基斯坦从中国输入镇压的手段，然后再输出到孟加拉以及阿富汗。所谓的输入，就是巴基斯坦引用了中国的政策，然后孟加拉看到巴基斯坦这样做，他们也一样画葫芦。我参加过数不清的会议，与会的人告诉我，你说审查很坏，监视很坏，但你看中国那样不是挺好的。
所以那么在会中呢，我也问了专家，就是说我们看到最近中国连续几年在中国召开了所谓的全球互联网大会，那么呢中国也尽量发展很多互联网的新的技术，包括像量子互联网、量子通讯等等的技术哦。那是否这些中国的科技会导致未来其他的国家也一起这个要必须配合中国的言论审查呢？那他也有这样的担心，他认为说不只是说这个硬体方面可能会受到了影响，在软体方面其实大家也特别要，软件方面大家也特别要关注。他也提出有一些公司，他说有时候你买了一些软件公司本身是中国的公司，他提供就是一个审查跟监视的软件，但有一些其实是外国公司，他也提供类似的一个软件。那么这些软件公司呢，在其他的国家民主国家要特别的注意，例如说他提到有德国的叫做 Finisher Spyware 这些公司，还有加拿大的 NetSweeper 这几个软件公司呢，也提供与中国公司类似的一个审查软件。因此他认为说在科技的发展上呢，不管是各国政府或这个私人企业都要很注重你的产品不要被利用在违反人权上面。
嗯，那么具体来说，国际社会对于这种网络管制的现状对人权的这种影响有哪些担忧？
所以我们知道国际上一直是很关注人权的，包括这个联合国上面就有一个世界联合国宣言，那么有一个英国的非政府组织它叫做 Article 19，这就是第十九条宣言，这指的就是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九条，他这样说的：人人有权享有主张与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以及通过任何媒介与不论国界寻求接受以传递思想和消息的自由。于是呢，这个组织的名字，他们是一个提倡言论自由的一个组织，所以就叫做这个第十九条。那么他们的第十九条的项目负责人叫做寇林凯特呢，今天也参加了这个座谈会。那么他们也说了，其实很多的私人企业面临到很多的困境，尤其是说要到中国这样子的国家做生意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说。
我想很多公司想要做生意的地方，他们的要求标准与其他地区不一样，这些公司就要想办法适应。我想他们要跟随联合国的原则，也就是联合国关于贸易与人权的原则，这是最低标准。
所以寇林凯特这样说完之后，其实我也问他们，我们看到这个昨天最新的新闻，就是微软公司呢推出了这个接下来下一代的产品，这个视窗10。视窗10呢，他们特别制造了一个中国版的视窗10，那么这个 Windows 10呢，就是在中国里头已经经过了，他们发言人说已经经过三家中国公司的测试，完全符合中国政府的要求。这也导致很多人就很担心说，符合政府的要求是中国政府的要求代表什么意思？这是开了什么样的后门，或者我使用上会导致有什么样子让我被中国政府监视的情况吗？因此有很多人也这样担心。那么这个寇林凯特他也说了，他说不过也有很多其他的科技公司，他们发展是帮助人权的产品，例如说很多的这个记者呢，或者是一些艺人士，他们在网上发表一些评论之后，很快就能够被这个他们自己的政府或中国政府给搜寻到他们是谁。那么这些公司可能发表一些加密的技术，让他们在网上发表言论之后呢，没有办法被他们的政府给查到他们到底是谁。那么希望呢，因此能够保障这个中国内部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人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对外披露中国709抓捕案在押律师谢阳在监视居住期间遭受酷刑的北京律师陈建刚星期四被北京市及朝阳区两级司法局约谈，对陈建刚所在的律所进行整顿。代理湖南维权律师谢阳山巅案的陈建刚近期不断受到当局的所谓关照，压力极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顶受巨大压力，代理谢阳山巅案的陈建刚星期三发文称，突然收到消息，3月23日北京市司法局朝阳区司法局将联合对他所在小所进行检查。记者星期四傍晚联系上说话语气沉重的陈建刚，陈建刚两次刚讲几句话电话都断掉，从对话录音杂音上判断，他的手机显然被监控或被操控。
要求和我见面，对我们整个事务所进行整顿。
就是从哪些方面进行整顿？
案卷管理等等方面，这个总之就是，哎呀，你像这种事儿，就是要对律师进行。 进行加强管理。
陈建刚19号曾向美国之音证实，由于司法当局要求查阅他所代理案件的所有具体情况，他需要整理案卷，包括所代理过案件的协议、委托书以至委托人身份证明等等文件，都必须要备案，不得不停止办案，要休息一段时间，而代理谢阳的案件也要暂停。经常代理敏感案件的陈建刚今年1月19日在网上公布长达17000字的两次看守所会见谢阳的谈话记录，详细披露谢阳自2015年7月11日起被拘捕后头半年所受到的非人待遇和酷刑，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多个国际人权组织表示关注。而欧盟对外事务部1月28日在布鲁塞尔发表声明，对酷刑表示关切，要求立即释放谢阳等仍在押的维权律师和人士。一些国家的驻华使馆也在网站上转发了欧盟的声明。为回应国际社会对维权律师遭受酷刑的关注，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等宣传机器从3月1日起在媒体和电视上对709另一位在押维权律师江天勇舆论审判，让江天勇在媒体上认罪，承认所谓捏造湖南维权律师谢阳被酷刑的事实。陈建刚律师3月3日发表上万字的会见谢阳的前后的声明，逐条回应环时对江天勇的认罪采访，坚决否认揭露谢阳遭受酷刑的会见笔录与江天勇有任何联系。随后陈建刚3月5日在发表就湖南省检察院对谢阳酷刑所谓独立调查的追问提出一系列质疑，请检察院回复并公布调查全文。此外，709案2015年7月开始抓捕时也曾被带走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晓元，因律所负责人维权律师周世峰被抓后判刑，律所被查封，从去年起就被司法局阻挠进行律师年度考核，职业受困。刘晓元22日发文披露，在被逼无奈下星期三拨打北京市长热线投诉北京司法局和律协，在709案所涉及的丰瑞律所事件中使用文革式株连手法，迫使包括刘晓元本人在内的多位合伙律师失去职业权。刘晓元呼吁再过一个多月2017年北京市律师年度考核又要开始，不知北京市司法局和律协还要把他们卡到何时。始于2015年7月9日的709事件，北京丰瑞律所的律师王宇、主任周世峰、王全章以及其他律师、律所助理、律所人员等相继被警方带走。去年8月，周世峰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7年，王宇获得保释。到目前为止，王全章与律所人员屠夫吴干一直在押，没有开庭审理，其中王全章从未会见过家人委托的辩护律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日前参加了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反伊斯兰国全球联盟部长级会议，这是美国发起的全球反伊斯兰国联盟自2014年组成以来首次全体会议。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包括外交部长都参加了由美国国务卿迪勒森主持的会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蒂勒森在会议上强调，美国在中东的首要目标就是彻底击败伊斯兰国，所有联盟成员在遏制伊斯兰国全球野心的目标上团结一致，无论在战场或网络空间都有决心 击败并摧毁伊斯兰国，并防止他死灰复燃。高硕泰以台湾代表出席在国务院艾奇逊大礼堂的部长级会议，在团体大合照中，他站在最后排乌克兰首席副外长普莱斯塔可旁边。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托纳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台湾驻美代表参加这场全球联盟部长级会议，以及台湾总统蔡英文宣誓将持续对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做出人道贡献的提问表示，美国感谢台湾的贡献，所有联盟成员不分大小，重要的是能够齐心完成共同目标。托纳说，
我们当然感谢那些贡献，正如我们感谢所有联盟成员的贡献一般。重要的是我们要强调，所有伙伴无论大小或任何角色，昨天会议的信息就是我们都必须看看是否还能做得更多来完成目标。
托纳说，美国已指认出2017年收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被伊斯兰国占领地区所需的人道救援、社会稳定及扫雷工作等方面所需的经费为20亿美元。他呼吁联盟成员尽快履行对这方面贡献已做出的承诺。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台北美国商会2017年谢年饭的致辞中表示，台湾驻美代表将出席美国这个部长级会议，支持反伊斯兰国全球联盟在伊拉克及叙利亚的作为。他还将公开承诺提供支持国际扫雷资源。台湾已经在一月份捐助设立行动医院，协助伊拉克推动重建工作。蔡英文说，在美国新政府上任，美台关系进入新阶段后，希望双方能建立升级版的策略伙伴关系，这包括更具策略性的区域安全伙伴关系、更广泛的合作关系以及更深的互信。不过，台湾驻美代表处对高硕泰出席这个部长级会议一事保持低调，对美国之音的询问也表示没有评论。台湾是这个全球反伊斯兰国联盟的68个成员之一，其他亚太地区成员包括澳大利亚、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韩国和台湾。中国没有参加这个联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宪法法庭首次就同性婚姻释宪案进行辩论，支持与反对的民众也在场外表达不同的诉求。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14名司法院大法官、释宪申请人、政府机关代表及大学教授组成的鉴定人团星期五在司法院内的宪法法庭展开辩论。这场辩论的争点是民法有关婚姻的规定是否容许同性结婚，是否违反宪法保障婚姻自由及平等权，以及如果立法创设同性婚姻制度是否合宪等等。台湾同性恋运动先驱齐家威2013年与男伴到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遭到驳回，他认为民法使同性别两人间不能成立法律上婚姻关系的规定有违宪之余，于是申请释宪。齐家威在庭上表示，同性恋是正常的，同性婚姻也是对的，期盼大法官能让对的人做对的事。齐家威的律师许秀文认为，民法的相关限制已经违反宪法保障人性尊严、人格自主、平等权及婚姻自由等基本权利。台湾法务部长邱泰三则表示，民法规定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至今出现同性婚姻的需求，世界200多个国家只有23国有同性婚姻法，立法过程费时，大部分是先立同性伴侣法才有同性婚姻法，是渐进式的立法，如果一步到位， 社会可能无法承担这样突然的变化。齐家威在辩论庭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同性恋和异性恋应该适用同一种婚姻制度的法律，为同性恋另立专法就是一种歧视。
异性恋的婚姻，他们就好像骑一台摩托车，两个人可以骑比较远的路。那如果说用专法来讲的话，是一个次等公民的对待，就好像丢给同性恋的爱人同志一台那个脚踏车的协力车，虽然也是两个人在骑，可是如果骑短距离还好，如果长距离来讲的话，那累个半死。
一些同性恋团体也前来声援齐家威，除了强调同性婚姻是基本人权之外，也才能落实继承、报税、医院探视等权利，并希望台湾能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另一方面，反对同性婚姻的团体也前来表达诉求，包括一夫一妻并不违宪，大法官要超然中立，没有共识不要强行修法等等。超越论坛的林先生表示，台湾现在的年轻人看不到未来，还要忧虑婚姻家庭的未来可能会被改变。
台湾的经济不断的停滞，政府它却没有端出牛肉让我们人民可以放心，那却放任这些不代表民意的大法官在没有经过讨论以及社会共识下强行去改变，试图透过视线改变婚姻的定义，我觉得这让人民非常的担心。
这场辩论庭结束之后，大法官如果认为没有再举行的必要，依法要在两个月内宣布释宪的结果。同性婚姻目前在台湾社会仍然引发争议，支持和反对的群众都曾动员数十万人走上街头表达看法。蔡英文总统也邀请了双方代表到总统府内交换意见。台湾行政院长林权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同性婚姻合法化是未来趋势。去年十二月，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通过了婚姻平权的民法修正案初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呀，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编辑是赵婉成，导播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访问中国时表示，我们两国领导人进一步接触对话，增进引领未来五十年彼此关系的理解非常重要。蒂勒森还说，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我们必须促进稳定和增长。我们两国应该建立公平与双赢的积极贸易关系，我们将继续为此而努力。蒂勒森还论述了维护东北亚和太平洋地区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看到二十年来遏制朝鲜非法武器计划的威胁的努力迄今没有成功。鉴于中国表明的政策是朝鲜半岛无核化， 我们重申了共同合作的决心，努力说服朝鲜政府为其人民选择更好的道路和不同的未来。迪勒森国务卿强调说，处理南中国海争端时，重要的是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秩序。迪勒森还明确表明，美国将继续推动普世价值观，为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所有人推动人权和宗教自由。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